丢神的，就10%相信圣经，还不根本不相信主耶稣是救主的，所以非常非常的困难。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主巴不得他们能悔改，他们还是不肯悔改。所以你看见主在环境上就在那里，好像把他们逼到一个角落，但是没有想到，原来2015年那个两轮满月变红像雪，这只是开始，这是悲剧的开始，还不是悲剧的结束。因为在以色列开国以后，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悲剧。我再说，2014年两次的两轮的满月变红像雪，已经是悲剧的开始了。但是一直到去年12月23号，就是圣诞节，圣诞夜的前一天，是圣诞节的前两天，那么许多人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本来美国应该是以色列的朋友，但那天很明显的，在全世界的眼光里面，以色列人忽然间发现，他们不只是走在耶路撒冷街道被人捅一刀，不，捅那一刀的是你的敌人，但这回捅你一刀的是你的朋友。那后来有人说，不是背后捅一刀，是前面捅一刀，那这么一回事。那许多人就会很自然的有很多政治性的解读，但你不知道这件事情背后属灵的原因，属灵的严重性到底严重到什么地步。圣经里面有一章圣经是预言的圣经，我们普通不大懂得，但是从去年12月23号到今天为止，恐怕这一章的圣经是从来没有那么清楚过。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整个世界的局势，千千万万都要从政治角度去看这件事。你只要连基础不小心的话，也很容易卷到政治圈子里面去。你这样不是说你不能得到好处，你人就可以得到好处，当然你也可以知道怎样祷告，但你永远不明白神的旨意到底要做些什么。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的。那现在呢，我读一段圣经，你就知道说这一次去年年底所发生的事是以色列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而且他过了这么多的今年，2017年是最难过的一年，最难过的一年。他们忽然间发现，不光是跟朋友的关系到了冰点，而且好像被朋友出卖了。所以然后呢，他们就说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说，美国根本就在背后操作整件事情的。你想朋友会怀疑朋友到这个地步，大家就知道这个事情是严重的，不能够再严重。但是因为大家还缺少历史的常识，因为大家缺少对神话语的常识，所以你的感觉不是那么重，你当然会有不同的解读，你有不同的结论。但是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今天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主的话里面我们来看，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因为大家对历史不大熟，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大读历史的，所以很多的结论是没有根据历史的结论。所以有人在海滩，美国海滩上就做一些访问，然后就问他美国这个谁，华盛顿是谁，他们都不知道，根本不晓得。那么最简单的历史他们根本都不晓得，他们只知道在海滩上，他们只看见游泳，只知道这些玩 年轻能够在一起快乐就好。所以现在很为年轻人有一些的结论，那些结论是没有根的，根本不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自己那对于基督来讲，根本不知道神的话里面说了些什么。这件事情从圣经的眼光来看，到底它的严重是有多严重。不错，我们听见以色列人报复，这个他们报复，他们一直在累意报复，这个吐苦水，他们一直觉得他们被出卖了，这些话我们都听见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回到圣经，到底这是这件事情是指的什么来说。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从第一节读起。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神权上，那不要忘记，这是一个诗篇，而且是预言的诗篇。那么就在去年12月23号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一段圣经就应验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那么到底我们怎么解释诗篇第二篇？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四章，第23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听见了，你看全教会。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21节，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那下面就是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好，现在我们要谁是受膏者？第二，谁是外邦？谁是万民？谁是世上的君王？还有谁是臣宰？所以很明显的，圣灵在这里就解释诗篇第二篇。下面怎么说呢？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希律是犹太的王。本丢比拉多是罗马的帝国的代表，所以现在两股政治的势力完全联合在一起，一个是希律所代表的，一个是罗马帝国所代表的，外邦人和以色列民。那这以色列民特别是代表你在犹太宗教当局那些人，所以有祭司长，有文士，有法利赛人。那么大家记得吗？当我们的主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是他们联合起来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子耶稣。”你所高的就指的弥赛亚说的。 所以这里很明显，你的受膏者当然觉得我们的主来说的，明白了吗？那现在很清楚，这一段圣经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圣经已经预言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说天上的神就嗤笑他们，然后叫他从死里复活，神就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这诗篇第二篇，但是不要忘记，弥赛亚来不是一次，2000年前他来了做我们的救主，他有一天还要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也是弥赛，也是受膏者。不过不要忘记了，他回来的时候他要进一座城，那座城的名字叫耶路撒冷。所以诗篇24篇说，众城门呐、啊，头都要抬起来，勇士的门户你们要抬起头来。那耶路撒冷有好几道门，有一道门是永久的门户，就是面对橄榄山的那个门是永久不开放的。我到那天所有的门都要抬起来，为什么？因为弥赛亚要回来。他为什么要回来呢？他要回到耶路撒冷。他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呢？因为耶路撒冷有两座山，一座山叫做摩利亚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一座山是大卫宝座的地方。那么根据以赛亚第9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是和平之母，永在的父。他将来来的时候，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很清楚的，弥赛亚第一次来，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第二次来，他要进耶路撒冷，然后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基督。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再回到第二章，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真正的预言应验，是应验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下面怎么说呢？第6节，我已经立我的君王，我的君，那就指的弥赛亚说的，在西安我的圣山上啊。所以如果有一天弥赛亚回来的话，他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他一定要回到西安山。仇敌知道这件事，我们特别执着，全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所以从表面上看有许多政治的因素，基本上来说仇敌撒旦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进来，所以很有意思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弥赛亚要从橄榄山回来，所以犹太有钱的人呢，他们就把他们的坟墓就葬在橄榄山上。为什么呢？因为弥赛亚来，他们第一个复活的。那么基督徒呢，没有钱呢、啊、所以基督徒多少年来他们的坟墓是站在希伦西谷的。还有回教徒的坟墓呢，是站在金门的门口。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弥赛亚来，弥赛亚一定要从永久的门户进来。那么如果是弥赛亚，他一定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一定最怕被污染，你只要碰到死尸一定是被污染。所以他们把他们的坟墓就布置在金门的那个门口，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你都不能够进来的。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仇敌知道，仇敌比我们知道的更清楚。所以他在世界上就兴风作浪，难怪我们的主要起来斥责风和海。那过去2000年前，外邦万民是指的什么？世上的君王指的什么？指的希律跟本丢比拉多说的，也讲的外邦人，也讲的祭司长跟文士。但是今天再清楚不过了， 今天讲到外邦，讲到万民，就是万国，讲到世上的君王一起来承担一同商议，这个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